从前有一个村庄里面，有两位村民起了很严重的争执，那么他们没有办法两个人解决这些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想找一个人来评评理。最后呢，他们就找到他们村庄里面最聪明，认为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来帮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好了，这两个村民，村民 A 跟村民 B， 那么分别呢就跟这一位所谓的智慧人就倾谈了。村民 A 就来到这个智慧人的面前，就倾诉他的感受跟想法。然后这个智慧人聆听之后呢，就向村民 A 就说，你绝对正确。村民 A 就非常的高兴，就离开了。照样村民 B 君也来了，也找了这个智慧人，又说他自己那一个版本。然后说完之后，这个智慧人也对他说，你绝对正确。然后他给这个村民 A 跟 B 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个智慧人的太太在后面听到他们的沟通之后，这个太太就找这个智慧人啊，他就说，老头子啊，我明明听到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为什么你对他们两个人都说绝对的正确呢？这位智慧人就回答他的太太说，你绝对正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一个好像模棱两可的情况，不是吗？我们今天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信仰，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可有可无呢？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的访问的当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就问一位的参与者，就问起他的信仰背景的时候，这位参与者就这样子回答这位的主持人，他说他自己是半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还是只是跟一半，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根本没有跟上呢？做主的门徒，我们是要全心全意的，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半时间的基督徒。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主耶稣也向我们挑战。主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若不是恨这一个，就是爱那一个，若不是忠于这一个，就是轻视那一个。你们不能够服侍神又服侍金钱。主耶稣向我们挑战，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么你就全心全意的来跟他，要么你就是侍奉偶像，没有一个中立的立场。你要么就相信真神，否则就不相信真神，不可能模棱两可。我们今天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委身程度又如何呢？他的心意是要求我们完全的摆上，完全的委身。上一次我们一起思想过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9到第10节，说到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上帝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的去爱他，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全心全意的去遵行他的话语，做一个全然委身的门徒。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11到第12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 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圣灵是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完全委身的门徒，同时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要做委身的门徒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他劝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完全委身的门徒。我们先来看一看委身门徒有哪一些的特质在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的门徒是怎么样的？第十一节下半节他说到，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与灵魂征战的。这段经文就将委身的门徒形容为要禁戒肉体私欲的门徒。这个肉体是什么呢？在英文的，如果你看 NIV 的话呢，英文的翻译就是做罪恶的，罪恶的哈，就是 sinful。 而这个肉体的私欲呢，被翻译为罪恶的欲望， sinful desire。 desire 本身，欲望本身是没有什么对跟错的，欲望本身是没有好跟坏的，但是我们人的欲望经常呢是因为被罪而扭曲了。我们因为有罪性的缘故，许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所产生的欲望呢就是犯罪的倾向，许多时候我们产生的欲望呢是不荣耀神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欲望呢就变成说往往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在这里使徒彼得要告诉我们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换句话说，我们要禁止去犯罪，我们不要继续的犯罪下去。这里这个私欲、欲望这两个字通常被翻译为私欲，被翻译为私欲呢有18次，被翻译为情欲有13次，也有翻译为贪心、自私。所以呢，简单来讲，这个私欲就包括了情欲，或者是混乱的男女关系，也包括了个人的自私、贪婪等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全然爱主、委身的门徒，我们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什么是禁戒呢？禁戒也就是阻止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要跟私欲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也是要跟我们跟私欲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思考，明白什么是私欲。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样是私欲之后呢，我们要跟它划清界限。因为圣经说，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征战的意思是什么？征战的意思就是说对立的意思，就对抗的，或者是势不两立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立志，我们要全然委身给爱我们的天父，做一个委身的门徒。如果你曾经立志过，而现在却是退步的，那我鼓励你在上帝面前，我们重新的立志。如果你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立志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他的话，那我也鼓励你，今天你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立志。委身的门徒是要完全的投入的，完全的摆上的。几年前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到印度去，在印度的时候呢，他就采访一位印度教的教徒。这位印度教的教徒呢，很有趣的，在跟美国的记者交谈的过程当中，他说他要到美国来当宣教士。这位美国的记者听了之后不是很明白这位新督教徒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要带领美国人归向新督教呢？他说不是，他摇摇头，他说不是的。这位新督教徒就这样的解释，他说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合情合理的信仰。哈， 新督教徒这样讲，他说在美国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从我在印度这个地方了解美国人，就发现基督教对于美国人来说呢，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和传统。他表示他自己要到美国来，就是要向美国人挑战，要么你就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否则就不要再告诉人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这番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我们来说，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的传统呢？我们参加聚会是不是为了要经过某个仪式而已呢？可是天父期望他的儿女们来爱他，天父期望他的儿女们来到教会，来到他的属灵的家里面，天父期望我们完全的委身与爱他。基督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传统仪式，而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委身，你和天父的关系，他爱你，他要你以爱来回应他。我盼望我们大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跟天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爱他是否多过你爱你所爱的人呢？你爱他是否多过你的工作呢？你爱他是否多过你的享受，多过你的娱乐呢？你爱他是不是多过爱自己呢？你为什么要告诉人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否有服侍两个主人呢？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完全投入的门徒，做一个委身的门徒。第二方面，完全委身的门徒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私欲划清界限。为什么我们要跟私欲划清界限？因为如果界限模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越轨，如果界限模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超过了尺度，很容易掉入陷阱的当中，有时候掉入陷阱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荣耀神的，什么不荣耀神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许多信徒们在问说，我信了耶稣基督，可是我还会犯罪啊，还会做错事情啊，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信耶稣的人犯了罪，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只要我们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时常要彼此的劝勉，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跟罪划清界限，不要陷入罪中去，免得我们没有办法自拔。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彼此的来鼓励，来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让私欲来占领了我们。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的基督徒犯了罪，可是呢却不悔改，但是在这个罪中越陷越深呢？有的，虽然他们还参加聚会，虽然他们参加了许多许多的聚会团契等等，但是生命却没有跟神连接上关系。虽然每一天都有读经祷告，但是心却是远离神。有没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要与私欲划清界限，否则的话只会越陷越深。魔鬼经常在我们心里面鼓励我们，向我们说这样的话。魔鬼经常的说，没关系嘛，就这么一次，没关系啊，你向你的孩子发脾气就这么一次嘛，没关系啊，你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太太就是这样子侮辱他一下，让他能够警醒起来啊。魔鬼通常就是用这一招，或者是说没关系吧，再一次下不为例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 完全委身的门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跟私欲划清界限，全心全意的归向上帝，这样子就没有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也不给自己有任何掉进陷阱的机会了。第三，完全委身的门徒，我们要奋力作战。圣经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这个私欲呢，不是被动的，这个私欲是主动的，这个私欲呢，是不断的在攻击我们的，不是被动的，不是我们有时候选择去想的，有时候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他也会来攻击你的。所以这个私欲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所以你会发现说，私欲在你我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它日夜的在你的心思意念的当中发动，在挣扎当中，你有时候会胜过，我有时候会胜过，在挣扎当中，有时候你会失败，有时候我会失败，我们经常在这个挣扎的当中跌倒。保罗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保罗也是这样的经历，保罗跟我们也是同样的，都是在挣扎的当中，都是肉体情欲跟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直在征战的，一直在征战的，保罗也不例外啊。所以保罗这样说啊，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十八节跟二十一节，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都由不得我。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了。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到肉体当中有一个交战，这个交战是实在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想归向上帝，完全委身做主的门徒，但是罪性在肉体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发动，以致我们有征战。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站在你们的面前，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生活在一个高峰上的人，每一次都是生活在高峰上的人，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一样的，也是在这个肉体的情欲当中挣扎的。我最近在 Facebook 里面找到许多二十几年没有见的朋友，那么其中有一个朋友，我很想的把他加入我的 Facebook 里面，可是他都每一次都是拒绝我。然后呢，在英国的我一个朋友呢，他也告诉我说他也拒绝我。那为什么会拒绝我呢？后来前几天在马来西亚一个朋友呢，就在 Facebook 就跟我说了，他不敢加你啊，因为你是牧师啊。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哎，我也是普通人啊，我也是很挣扎的，我也是很多软弱的 啊。然后那一位朋友，马来西亚那个朋友就说，是的，我知道你很正常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我们都有挣扎，我们都要奋力作战，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属于他的人，魔鬼必定不会放弃的，魔鬼一定会攻击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征战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征战之后输了，成为敌人的战俘，就更加的痛苦啊，会有许多的罪疚在里面啊。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罪疚，没有办法脱离的，不是吗？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一样的有沮丧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有忧郁的时候。但是当你处在忧郁的时候，处在沮丧的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啊，你是否得罪了人，或者是得罪神，还没有寻求饶恕被饶恕的，还没有处理我们自己的罪的，以知道我们有忧郁，以知道我们不想来面对人。各位弟兄姐妹，许多时候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这一些东西就浮现出来了。怪不得今天许多的人处在沮丧当中，怪不得今天许多的人处在这种忧郁的当中，就是因为没有处理自己的罪，不是吗？
神呼吁我们回到他的跟前。神说你们要来，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具体的出路在哪里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7:25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但是借着我们要问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脱离这一些的罪呢？请看罗马书的第7:25下半节，保罗继续的说了，他说一方面我自己心里面服侍神的律，另外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律。保罗了解到实际的情况，但是他知道有三方面具体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三方面具体的出路，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奋力的跟我们的情欲肉体来作战。三方面的出路，第一，我们要抓紧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是不被定罪的。请看罗马书的第8:1，罗马书的第8:1，他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弟兄姐妹，首先你看到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呢？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那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你，你就不再被定罪了。虽然有人定你的罪，虽然魔鬼在你的心里面控诉你，你看你啊，做了一个20几年的基督徒还是糊里糊涂，虽然魔鬼在背后来毁谤你，虽然魔鬼在你的心里面控告你，但是在这里保罗圣灵透过保罗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永不改变的应许。如果你一直处在内疚的当中，我鼓励你背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现在什么时候？现在。现在是什么时候？当魔鬼控告你的时候，当别人在控诉你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你把那些换成你的名字吧，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的人里面的人不再被定罪，这是一项永不改变的应许。第二方面，请看罗马书的第8:4，这里是第二条出路，就是顺服圣灵。罗马书第8:4说，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一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的身上显出来。使律法所要求的义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呢？就是要我们去随从圣灵，换句话说，叫我们来顺服圣灵。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能够遵行神的话。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带领你，加力量给你，能够胜过你的试探，胜过所有的诱惑，胜过罪恶的试探，胜过魔鬼的引诱，不是吗？诗篇第34:18，诗人说，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里痛悔的人。今天我们在最终挣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心里面忧伤痛悔的时候，耶和华就必亲近我们，耶和华必定加添力量给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应该要学习顺服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试探。我们要把神的话背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要时时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从他所写的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一方面当我们跌倒，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也许你说，我跌倒了，可是我没有能力自己爬起来。是的，我知道你没有能力，但是神也知道你没有能力，圣灵要扶持你，圣灵要扶你一把，圣灵要给你援助的手，让你能够再次的站起来。我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说他完全的接纳并且赦免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引导站立起来，继续的努力，继续的面对，继续的来依靠上帝。无论跌倒多少次， 我们都要靠着圣灵顺服他，站立起来，继续的依靠上帝，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啊。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掉进陷阱还是猛然不知啊，以致到我们一直处于在这种罪恶的当中。如果我们一直处在罪恶的当中而不悔改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箴言书就提醒我们了。箴言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说，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啊。各位弟兄姐妹，箴言书第十三章这里讲的奸诈的人，这里并不一定是代表说那些行恶的人，不是代表说那一些杀人放火的人。这个奸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离开神的人，这些不按照神的原则做事的人，这些毁谤人的人，这些去背后讲人的人，说闲话的人，这些不愿意顺服神的人，是这个叫做奸诈的人。所以难怪啊，难怪今天我们看见社会上的混乱，难怪我们今天看到家庭里面鸡犬不宁啊，难怪我们看见说许多的亲友之间有这么多的争执啊，有这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圣灵啊。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他就提醒我们了，他说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十五节说，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活着，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的门徒，对付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面前立志，顺服圣灵所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这是第二条出路。第三条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过肢体的生活。教会的团契的重要，教会的团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你看他吩咐提摩太什么，他说你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这是很积极的，这是很积极的。这个年轻人的私欲是什么东西呢？年轻人的私欲包括了好胜的心、野心、性的欲望、骄傲和贪婪，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远离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在主里面追求，一起追求，追求四项事情。什么事情呢？公义。公义是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的公义是什么？就是说做讨神喜悦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事。第二个美德我们要学习的是学习信靠上帝。第三，爱心，学习爱上帝，学习爱人，爱的可爱的，爱那不可爱的。第四，和平。和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我们学习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怎么处理法呢？寻求饶恕和饶恕别人，以达到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和平并不是说哎呦哎，不要参与，哎呀有什么问题把它扫在地毯底下，不是的。这里的和平的意思是说，我们学习怎么样以神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面对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和谐的关系。请大家注意，这四项美德保罗并没有叫提摩太说你要单独的去学习，没有的。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要和那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看到没有？换句话说，这四项的美德是怎么样学到的呢？这四项美德就是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学到的，这四项的美德就是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们大家相处的时候就能够学习到的。哦，各位弟兄姐妹，关系很多时候很容易被破裂的，很多时候我有误会的，除非呢你不要跟人任何的人来往，除非你自己就是躲在洞穴里面生活。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肯定会有问题，肯定会有摩擦，但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换句话说，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时候，在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任何的摩擦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四项，不是吗？哦，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很多的现象是什么呢？好啊，我在这个团契里面跟某某人处得不好，没关系嘛，教会团契多得很呢，我去另外一个团契。到了另外一个团契，又有一些的处不好，哎，没关系，还有一个团契。好了，团契都去关了，怎么办？没关系，我自己成立团契。自己成立团契也没问题，也有问题。很多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团契里面学习公义、学习信心、学习爱心、学习和平，无论你到哪一个团契去，神如果爱你的话，会追着你不放的。你还得要学习这四项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说，这个追求并不是个人独立的追求，这个是一同努力的，一同追求的这个四项美德。让我们一起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压力，让我们一起来面对魔鬼的引诱跟攻击啊，一同经历上帝。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得胜的见证，那另外有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我们失败的见证。让我们愿意做一个完全委身的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一起在团契当中互相的代祷、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的私欲你要去面对的呢？我要去面对的呢？我们要处理的呢？有没有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主的面前来检讨我们的自己，检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奋力的作战。那为什么我们要完全的委身，委身做主门徒的原因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是过路的，我们是过路的。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因此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客旅跟寄居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同义词啊，同一个意思的，都是过路客，都是陌生人的意思。换句话说，圣灵借着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寄居而已，只是一个过路客而已。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最终停留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是在天家。所以就算我们在这里，我们受尽了苦楚，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我们要得到的东西，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一些东西都不能够为我们永远的存留下去的。有人说过，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空空的来，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小孩子婴孩生出母胎的时候呢，就是手拼命的在抓，拼命的在抓。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口两手是空空的，不是吗？礼拜四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天是非常这个惊叹诧异的一天呐、啊。礼拜四，什么事情？礼拜四早上九点半，那位电影明星 Farrah Fawcett 过世了。哎呦，以前是多么的漂亮的。以前是多么出名的电影明星，因为癌症的缘故过世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听说这个 Michael Jackson， 哇，这个超级的歌星进了医院啊，说他有这个心脏病 ，cardiac arrest， 进了医院。我就想说，哎呦，怎么办？后来过了不久，说他死了。哎呦，我说为什么礼拜四一天早上跟下午就死了两个超级的巨星？对我来讲，这两个人也并不陌生啊。但是好像 Michael Jackson 死得很突然，对不对？好像说 Michael Jackson 死得很突然，才50岁，而且他在准备要去欧洲世界各地要巡回演出50场，来庆祝他的50岁的生日。但是礼拜四的时候就走了。然后你看到目前为止，网络上面 Facebook 上面 许多的人都在纪念他，许多的人都在说他，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 Michael Jackson 的死， Farrah Fawcett 的死，提醒我自己，我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啊。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挑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他，为他而活，为他侍奉，他传福音，领人归主，做主门徒？这是更有意义的，比 Michael Jackson， 比 Farrah Fawcett 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意义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不是 Michael Jackson， 你我不能够这个流芳百世，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我们要完全委身做主门徒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没有定向的，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上帝。请看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一些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毁谤这一词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人后面说闲话，被人说闲话。毁谤的事情是自古已经有了，在历史里面有了，你知道吗？在彼得那个时代里面，有许多教外人在毁谤基督徒啊，特别是什么呢？特别他们对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五到五十第五十三五十四节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五十五到五十四五十三到五十四节的这个圣餐的意义呢，他们搞得混乱了，他们在毁谤基督徒。你看那些基督徒搞什么爱宴呢？他们说啊，历史里面记载了，他们说这个爱宴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哦，这个亲生的兄弟姐妹在通婚啊，在这个婚礼的里面喝某一个人的血，吃某一个人的肉啊。他们并不明白圣餐的观念，于是他们就毁谤基督徒，在做乱伦，在杀人跟吃人。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现在也一样的，现在在社会上也是有人在毁谤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会太方便的，别人会对我们刮目相看，另眼相看的。当我们不与他们一同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是假正经，他们说我们是不世界实际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要紧，这些都不要紧。虽然我们被毁谤，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禁戒肉体的私欲，以生命和行为让他们看见让自己的错，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乃是要讨神的喜悦。上帝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荣耀，当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有一些作恶毁谤我们的人也必定会悔改相信耶稣的，也必定会将荣耀归于上帝的。彼得很清楚的在这里引用主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吗？当年主耶稣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也这样子说过啊，对门徒们说过，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鉴察的日子的时候，鉴察的日子的时候，那些作恶毁谤的人现在悔改信靠了耶稣基督，他们也要将荣耀归于上帝的。这个鉴察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鉴察就是到访的意思， visitation 的意思，就是访问的意思。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旧约的观念，在这里就是上帝到访，就是审判的意思。在旧约当中，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三节就说到，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永方来到， 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你们可以向谁逃奔求助呢？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财宝撇在哪里呢？这里降罚这两个字呢，也跟新约圣经的鉴察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也是说到访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神访问我们的时候，神来到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二节跟以赛亚书的第十章第三节是一个对照，所以呢，这个鉴察的日子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得承认上帝是真的。到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要面对这一位真神。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肯定，几乎肯定会被人毁谤，但我们要问，我们宁愿是因为做一个完全委身的门徒，在公司、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坚持自己的信仰，以遭受到毁谤，还是呢，我们是一个不忍不乐的、不忍不热的基督徒而遭受到毁谤呢？我宁愿在哪一方面受毁谤呢？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荣耀归于他。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委身的门徒，境界肉体的私欲跟私欲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短暂的，我们的目的乃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很出名的意大利男高音 Luciano Pavarotti， 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声线很不错，所以呢，就鼓励他学习唱歌。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位老师来教他。但是呢 ，Pavarotti 当他学习唱歌的时候，他又发现说，他很喜欢当一个教育家，他很喜欢教书。所以呢，他也报读了教育学院，因为他想当老师。当他毕业之后呢，他一方面又想当一个歌唱家，另外一方面又想当老师。在这个抉择的过程里面，他的父亲就提醒他一句话。他的父亲他说，如果你尝试同时间坐在两张椅子上，你必定会坐得不好，而且呢会跌在地上。这一句话就影响了 Luciano 他的一生，他决定完全的委身在一件事情上面，结果他就选择了唱歌。是的，各位弟兄姐妹， Farrah Fawcett 过去， Michael Jackson 也过去，但是在我们还存留的人，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今生里面，我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完全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一脚踏两只船，我们要专心的来仰望，来追求，来学习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竭诚献上》。这首诗歌告诉我们，